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新源，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朱乐平长老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33章第12到第20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看以赛亚书33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11节，而现在我们来看第12节。立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革的荆棘，在火中焚烧。弟兄姊妹，所谓立邦就是指做攻打神的百姓的这些外邦，这些所谓是立邦是这样子。也有的讲到这是指的亚述他军里的众族民，当亚述帝国他来攻打的时候，不只是他一个国家，亚述他是帝国，他是由各个他所控制的那个地区的百姓都被他征召来作为他的军人，所以在亚述的军队里头有列国的，有众邦的在其中的，所以这个地方的立邦就是指着当时的那个所有的邦国，也可以指着凡是攻打以色列的那些国家都会遭受到耶和华的震怒，他们的结局就像已烧的石灰，这是指的他的结果是完全的粉碎，彻底的毁灭。我们知道这个灰啊是火烧出来的，这个石灰啊叫 lime， 是在那个很强的火的里头把它烧出来的，它叫 kiln， 是个大的一个好像水泥滚子一样的，那个下面用大火，然后这个滚子啊用那个机器让它在上的转动，然后里面的那个石头啊就在这种强烈的火的之下就慢慢慢慢的分解，最后就变成石灰。所以此地所用的那立邦变香以烧的石灰是那样子的一种情况，就是烧了变成粉一样的，而且你像已经割下来的那个荆棘那些杂草在火里的焚烧一样的，就是这个结局是完全彻底的毁灭，而且速度是相当的迅速，荆棘在火里的时候是很快的，石灰在它的那个炉子里头烧出来是很彻底的，最后成为很细的那种粉质，就彻底的毁灭。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当神出来复仇的时候，他是那边自己就会自己的毁灭，而且毁灭的很彻底，而且很迅速。那么13节我们中文把它归纳在另外一段，其实在原文里头我们看到它里面的意思应该是连接的上面的文字，是上面文字的一个结论。我们看13节说，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到了这个时候，神讲过了上面的话，就下一个结论，他说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所谓远方近处是指着所有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都要承认神的大能。弟兄姊妹，远方常常是指着外邦，近处常常是指着以色列，所以远方近处是指着所有的百姓，因为以色列的人是在神的旁边，所以他们要承认他的大能，你们远方的人只能够听到神这样子所行的，但是以色列人呢，你们这些在近处的人，你们要承认我的大能，你会亲眼看过，你就不能不承认。在圣经上常常用远方的跟近处的，远方的是指着外邦人，近处的是指着以色列人，这个在旧约里的跟在新约里的似乎都是相当明显的一种用法。我们看两处，一处是在以赛亚书 57章第19节，神的口气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就是讲到他把平安康泰归于外邦人，也同样的归于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另外我们再看新约里头也是有这样子的用法，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7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个都是按照犹太人的立场，讲的远处的人是讲的外邦人，近处的人是指的犹太人。所以在以赛亚书说到你们远方的人，你们近处的人，就是指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听神所行的事情。同时在近处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更应该要承认他的大能，因为这些人是亲眼看到神的作为的这些人，所以说他们近处的人要承认我的大能。好，我们现在看第14节，14节说，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锡安中的人毫无疑问的是指着犹太人。那么罪人是跟那个不敬虔的人，都是指着那些不信神的，离弃神而去向埃及以及其他的国家求援的那些人，都包括在罪人跟不敬虔的人之中。这些人都要被战惊跟惧怕抓住，就是他们都要因着神的作为而惧怕而战惊。那么下面两句呢，就是说到这些惧怕战惊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那种恐惧震惊的这种状况之下讲的这些话。他说，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这个吞灭的火跟永火都是指着神，讲神是吞灭的火是讲的神的震怒跟他的惩罚表现在短时间之内的，就好像他在一夜之间他差派一个使者出去杀死了亚述的军兵有185000人，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9章35节的。这个就说明神他是吞灭的火，当他震怒的时候他就可以做这样子的惩罚。那么永火呢，就是讲到神他本身的那个本性一直是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罪的，可见的假如我们在那个一时的吞灭的火的前面没有办法存在，那我们怎么可以对罪存着永远震怒的神那个跟他同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那些人看到神的作为之后好像问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他是像这样子的神，他一震怒起来他就好像吞灭的火一样的，而且他的本性是完全不能够容罪的。他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谁可以跟这样子的神住在一起呢？这是在神的面前震惊的这些犯罪的犹大人他们好像问的话，当然这是先知的口气，不过是借着好像这些人的话讲出来。那么下面他问过了之后他又开始好像有答案，他说，只有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正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背眼不看邪恶事的，只有这些人他们才可以在吞灭的火跟永火之前能够居住下去。你假如要跟神同住，你就必须要具备这样子的一种性情，一种品格跟生活。行事在圣经里头的意思都是讲到人的生活的一种行动，所以英文翻译这个行事就 walk，就好像一个人走路一样的，讲到一个人平常的 生活跟他的这种行动。那么公义当然就是无罪了，按照神的标准生活的了。然后说话正直，正直是讲到一个人的动作都是做正确的事情。然后讲到这种人，他是恨恶欺压的财力，那种不以正当的手段赚来的财力是他们所憎恶的，欺压穷人所得来的。在当时的社会里，我想这种情形好像是很常见的，都是有钱的人压榨那些穷困的人。我想在一个乱世就这个样子。我记得我这小孩子的那时候，我们国家在抗日战争里头可以说到处都是混乱，在那个时候谁有枪杆谁就有力量，所以常常我们看到老百姓被那些贪官污吏跑了去压榨。我们小孩子的亲眼看见上面的人拿着枪杆来收粮了征税了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都是种欺压的一种财力。对这种财力憎恶的人，他是正直的人了，这种人才能够跟神同住。同时这种人白手不受贿赂，那种不正当的钱财他们不要的。这地方的白手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好像是一个人摇手不去拿的这个意思，不是的。这个地方的白手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抖手或者是甩手，是一个人看了个脏东西不愿意去碰的这种动作，叫做此地的所谓白手不受贿赂。这种钱碰都不要碰，手把它甩甩不要去碰它。塞耳不听流血的话，所谓流血的话是指着那种谋杀的一种阴谋，或者说流血的一种建议。背眼不看邪恶的事，是讲到这种人他不带着喜乐的来定睛看着一些罪恶的事。许多人看到罪恶的事，特别看到犯罪的事，就睁这个眼睛定睛去看。这个地方讲这种人他背眼不看邪恶的事，背起眼睛来不去对这种邪恶的事情存着喜乐有兴趣的去观看。那么有一些解经家，假如是说我们看一些解经的书，他们把这里的几句话15节跟16节的语气连在一起，讲到第14节好像并不是个问题。刚才14节不是讲到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吗？这一般解经人说这个不是问话，这是种惊叹语，好像感叹那种语气，哦，像这样子的神谁能够跟他说，这并不是一种问话。但是我们看上下文的话，应该是把14节看为是问话，恐怕在语气上能够更相连，那么就跟下面15、16节好像连成一气一样的。所以14节把它解释做问话，恐怕是正确的解释。我们现在来看第16节，16节是接着上面15节讲的，因为上面不是讲到公义正直吗？那么现在就讲到这些公义正直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他鼻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这个所谓鼻居高处，不是指着好像一个人在社会上有高的地位，也不是讲到这个人真正的住在高的地方，乃是说到这个人他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仇敌没有办法侵略到他的地方，因为磐石的坚垒将是他的保障。那么在当时弟兄姊妹我们了解，坚固的堡垒是无法能够攻破的，那个时候没有长枪大炮，所以跟我们今天的情况不同。假如一个人他在一个坚固的坚实做的那个堡垒里头，那你就没有办法攻进去的。所以坚实的堡垒是这个人的保障，所以是绝对的安全的。然后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我们看在小字里头原文说这里不缺乏，原文做赐给的意思，就是有好像人在不断的供应他的水，谁在供应？他的粮食不缺，他的水不断，是谁供应他的？是神。 像这样子公义正直的人，他们能够住在安全的地方，不至于受到仇敌的攻击，然后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必须神自然会供应他们。那么我们现在看下面的17节到19节是讲到当时犹大的人，他们在灾难之后，在兵灾之后回头来看这种情况，这个是用先知向犹大人讲话的这种口气，说你们假如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他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金赫的事，自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呢？数数楼的在哪里呢？这个就是讲到一个人在灾难之后回过头来看从前那个情况跟现在的情况加以比较。这个地方的王啊，我们很难说到底这个王是谁呢？有人说这个王是指的耶和华，有人说这个王是指的弥赛亚，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王在原文里头没有一个定冠词，就是假如是个定冠词，我们就知道很可能是指着神或者是指着弥赛亚而言的，但这个王是一个王，没有一个定冠词，所以这个王最可靠的一个解释就是指着当时的西西家王，因为在现在我们所叙述的这个事情还是按照当时历史的背景，还是指着在西西家的时候，因为战争主要是指着亚述对耶路撒冷的攻击了，所以在当时做王的是西西家。他说你到那个时候灾难之后你会怎么样？你必见王的荣美，他说你就会看到当时的那个国王他的那种仪仗跟那个容颜的那种荣美。这个地方的荣美并不是指着他的道德的完美，是指着他那种出来的时候那种仪仗跟他的那种颜貌的打扮，因为在战争的时候在敌人攻击之下，这个王他是披头散发。我们看到在下面讲的西西家，当亚述王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披头散发，他把衣服都撕烂了，差派人去找弥赛亚要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简直不像一个王的样子。但是等到战事之后，那王出来的仪仗跟他的容颜那就不同了。他说你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王他是有那样的荣美的仪仗跟容颜。弟兄姊妹，讲当时的西西家王，也可以说西西家王他是后来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要看到先知他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指的一件事情，其实他也连带的说到后来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先知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死板板的说这个地方必定是讲什么，有的时候它里面还有其他的含义。这个地方的王固然最合理的是指的当时的在王位上的西西家王，但是这个王同时是预表将来要在以色列的王位上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讲到这个王你必定会看到他那个荣美的仪仗跟容颜，同时你也必看到了辽阔之地。所以这个所谓辽阔之地可以有很多的解释，第一就可以讲到在敌人被击败了之后，他的那个国家的一个复原就开广了，敌人来的时候占据了他许许多地方，现在敌人失败了，那么他国家的环境境地他的复原就开广了。当然在千年国的时候，这个王呢，他的统治的区域就更加的宽广，是不是？也有人解释，他说这个地方的所谓的辽阔之地啊，应该是指的是远方的一种土地，因此上这个辽阔的土地很可能是指着将来那个犹大人被放逐的巴比伦。我们知道后来不是犹大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吗？也有的说 这个地方辽阔之地是指的将来远方的那种天堂的那种高地。所以我们看在许许多多英文的翻译上都有不同的含义在那里头。我们现在只要知道的就是战事之后王国的复原，到那个时候就会更加的广阔。我觉得这样子的解释恐怕是最正当，就是不要做太多的想象。然后到了十八节，他说你的心比思想那金鹤的事。这个地方的思想原来的意思是默想，你回顾一件事情，你就在那暗暗的在那里思想那件事。什么事呢？就是那金鹤的事。所谓那金鹤的事，就是有的把它翻译成以前使人金鹤的事情，这个当然就是讲到他是受到强敌来攻击的那个事情的，特别是指着亚述王希拉基利他那个大军围攻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的情况。他说你假如你的心到那个时候必定会默想从前那个使你惊吓的事情，然后你就自问，就是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你现在你回过头来你就问话，你怎么问呢？你说那其实数目的在哪里，凭共赢的在哪里，属数楼的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指着敌军里头的官员而言的，就是当亚缩大军压境的时候，他里头有各种不同的官员在里头。所谓计数目的，就是数算战利品或者军粮的这种人，有的英文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为主官，就是在军队里头的做头的人，他们是关心数目的，还有多少人呢？还需要多少粮啊？是指着这种人而言的，叫做计数目的。凭共赢的，凭共赢的是讲到军队里的管财务的，好像管银库的人。然后属数楼的，属数楼的是讲到军中管兵工的，管军器的，掌管战争的这些人。因为他到了要攻击一个城的时候，他要去数一下数楼的，数楼就是所谓高楼，叫做 tower， 就是我们知道当别人他要攻城的时候，那个城高大怎么办，他要坐在那种高的架子，然后把自己的兵放在架子上，下面用轮子推到城墙上的去，这个兵就可以跳到城墙上去，这叫戍楼，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坐的那种高楼，这个都是作战的时候敌人，对吧？他说现在你默想当初的那个事情，你就问了，哎，那些军队里的人现在哪去了？没有了吗？因为军队已经打败了，但是你现在你想到当初那种惊吓的事情，他说你就不得不坐在那里默默的在那里回想。到了十九节就更明显了，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这个都是讲到大战过去了，你没有遭遇到损害，现在你回头来默想，你不再听到敌军的那种难懂的那种话语了。因为这些人是从远方来的，是亚述的人，他们讲的话是中文翻译着说话深奥，其实不是讲到他这个话里面的内容真正的深奥，乃是讲到他的意识含混，不是讲到他的意义的那种艰深，乃是指到你不懂他的话，你就不知道他里面的意思，你就是讲到不知道他那个发的那种音的那种叽里咕噜那种声音，他的言语深奥，就是言语难懂啊，你不能够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言语呢喃是讲到说的话好像毫无意思一样的啊，日记讲的好像一个鸟语一样的，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讲的什么。这两句话都是讲到从前的那个敌人呢，他是从远方来的偏远的那种百姓，他们讲的话你没懂的，这些人你不再见到了。第二十节就转过头来，你敌人现在看不到了，你也看不到敌军里的那些各种不同的人了，那现在你再看看你所住的这个城，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 橛子永不拔出，神说一根也不折断。你现在要回头来看看你所住的这个城，这个城是你们守圣洁的城，就是敬拜神的地方了。以色列人他们每年都有几次守那个圣洁，而且这个律法上要求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来，至少一年三次，他们要来逾越节，要来五旬节，要来祝棚节，这三个节期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来庆祝的。所以锡安是守圣洁的城，这个城现在怎么样呢？你要看到它是安静的居所，它是不挪移的帐幕。弟兄姊妹，帐幕本来就是要挪移的，为什么要做的帐幕呢？游牧的民族他要做帐幕，就是因为帐幕很容易就挪移的，但是我们的神他可以把能挪移的帐幕变成一个永远的居住的地方。所以你现在所住的这个城要变成一个永远不被挪移的一个帐幕，他的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帐篷都是用那个绳跟那个铜栓或者木栓钉在地下来固定的这个帐幕。神能够让你所居住的地方虽然是一个帐篷，可以让它成为永远固定的一个住所，让它不能够挪移。这个是神他能够做的工作。你看你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城是那样子安定，那样子永恒。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我愿效法基督来生活，为什么仍被罪恶胜过？只有基督在我里面活，才能脱离肉体血气捆锁。
今天的好牧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我是星源，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期再见。
我心愿为主热心来工作，却无